也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就这信徒一起的敬拜，来把荣耀来归给你。耶稣啊，你这时就安静我们的心，预备我们一颗敬虔的心来敬拜你，也同时也求你在当众你赐恩典，你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头来工作，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同时也能够得着眺望，叫我们的信心能够更加的坚固，保守那些还在路途当中的弟兄姐妹，是吧？他们有病痛的，或是他们在家休息的，或是在赶路的，主啊，你都恩典看顾保守他们，叫我们或是在家，或是来这里，都蒙你自己的恩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的，OK， 我们上一次是到第二章了，我记得那时我们在那个 Elizabeth 楼下，那个长的房间，然后我们就讲到一个课题了，就是人多人少，就说圣殿为什么不能盖得漂亮一点，为什么人不能多一点热闹一点，不是好吗？当时刚好大家有一些回应啊，刚好新华说刚好跟你的儿子谈起这个事啊，好像家人说不知道谁讲这个东西，也就说到当时啊，就第二章就说到这个百姓他们开始是不工作，他们忙自己的事情，爱自己生活的事啊，这是第一章，上帝就透过先知说你们喜欢自己的天花板，但忽略什么家，可能你们应该还记得那个观念了，就不是说建筑不好看而已啊，只是说他们已经不再思想这个应许因为圣殿是提醒他们救恩的事情嘛，所以很明显他们已经开始把救恩看淡了就把很多的重点放在自己的追求好像也从地上找到了一些东西。原先就说上帝不许愿你们，
不是好像没有那个
有吗？
我这好像没有那个。
第二章啊，好像那是有印吗？第二章，新的。
来，我一
个。来，他该就是说，上帝实际上是不许愿你们。他说哪里有？人家就指出很多例子嘛，就说他们种种多收少就是有各种的打击，对不对？其实这种打击。它不是一个表面的评断，就是说有时我们收不到理想的东西我们也应该知足但是为什么哈该可以说这是上帝的不喜悦呢？其实是因为上帝在这些人的心里面圣灵在这些人心里面其实让他们感到不安这才是关键就是说我们会生病，但是如果生病的时候让你想起你的罪，你就不要强嘴说每个人也生病跟我什么关系不一样有人生病他没有不安他有安慰，上帝让他能够更加的依靠他，当然他也是罪人但是他没有想，上帝没有让他想起特别的罪，但他们这些人他们收成不好钱放在口袋不见掉掉了这些就是在生活中上帝给他们很多是所谓跟赐福的应许是相反的，因为他们其实如果聪明一点他们应该能够知道这些的迹象其实是已经在表达上帝要他们悔改，上帝对他们的不许愿所以他们刚硬，所以最后先知就来就指出这些事情。好了，第一章结束之后他们就顺服了就是从领袖到百姓全部顺服了，就开始开工了。上个月我们就讲到他们开工了，应该是很好了，是吗？但是没有那么简单，一开工才几十天，他们又不能工作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些比较年长的就会看见这个圣殿没有办法是比之前的更加荣耀。 他们就会信了。No, 啊，怎么你那么世俗啊？哎，他有圣经根据哦。这些人就拿旧约的，是吧？以赛亚书啊，以西结书啊，就说到先知的应许，将来这个圣殿要很荣耀的。我们怎么做都觉得不可能是比所罗门的更荣耀，所以表示呢，我们的工作不是神许愿的啊，表示呢，我们不应该继续的去抵挡上帝的工作啊，所以他们还是所谓有圣经根据，但是却灰心冷淡退下来啊。好，请坐。所以呢，哈该就被神所差派，就第二次啊又来，就告诉他们在这件事上要刚强啊。上次我们没有讲完整件事啊，但是差不多到了他的结尾，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信徒，我们是听过一些，好像我们都听过，你来教会的时间，你一定听过信耶稣可以上天堂啊，信耶稣可以罪得赦免，信耶稣有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平安喜乐，那这些一般你不用很久你就知道了，你就听过了。但是这个观念不完整，对不对？什么叫上天堂？什么叫平安喜乐？什么叫做活在世上有主的保守，是神所爱的？这些观念其实不完整，因为你从来没有真的从圣经里面找到这些字上下文去理解啊。平安是苦难中的平安，那喜乐是苦难中的喜乐。哦，原来还有一个字叫苦难没有讲出来，因为讲了可能人家就不要了，所以都省出来不讲了。所以就变成呢，你懂一点也没有说错，但是这个一点呢，不完整的观念呢，可能就常常被撒旦利用，连最后就会叫你因为懂圣经的一点而违背了圣经，啊，所以魔鬼也不傻，魔鬼也懂圣经，他就怕呢那些真的认真去查圣经的人，他就很喜欢那些只查一部分，就天天就是把经文当着金句这样啊，一句一句这样子分开来用的人啊，是很容易犯错的，是吧？这里是一个例子了啊。你说当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也是这个例子啊。他也是挑几节经文没上下文的。一般如果一般的犹太人听到这些话，都会同意的。但是耶稣不会同意的，因为基督知道那个意思是正好是撒旦要做的相反的事情，对不对啊？以前有一个牧师啊，他可能侍奉到很苦了啊，他就劝他的儿女们，就我们知道我们马来西亚也有很多那种从国内啊，就是因为就是中国改变了啊，就是共产党就把这个门关了，很多就出来回不去的传道人啊，他们后来在南洋啊侍奉也蛮辛苦。哎，有一个啊，他的父母我都忘了是几代两代啊，是传道人，因为他竟然说他的爸爸告诉他以后啊做基督徒不要太认真，你太认真呢，魔鬼会找你麻烦。那他其实是在讲约伯啊，但他没有上下文看，他也没有看完约伯记，对不对？他就说你太认真太热心呢，其实魔鬼那边就会有你的名单。那如果你平平淡淡啊，不冷不热呢，你通常就不会被注意，那你就会好像瞒过了这个魔鬼的雷达detect 不到你，OK， 那你就可以就是得心所愿了。那你说我们听来好笑啊，但是你想有一点圣经根据，只是就是片面，好吗？好了，他另外他就正好符合了很多人不想认真，就变成一个好的理由跟借口。实际上我们看圣经正好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以这个为一个分辨点，就是没有努力认真的最后是进不了宅门的。 所以任这些人自作聪明继续讲了哈、啊。我是洗礼的，我是基督徒啊，你可以继续讲、啊，因为最后你要能够走到，不努力是走不到的，啊，走不到天堂的门。白白的恩典是白白给我们，能够靠主去做哈、啊。好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危机啊，教会的危机。所以哈该被派来，就告诉他们说，这个圣殿现在你们看到的啊，一定不会比过去的辉煌，因为上帝从来没有应许这个圣殿要比过去的辉煌。其实上帝应许的是那要来的基督。所以后来呢，哈该就在那天我们看的，就是 before 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那时是看到第四跟第第七节啊，第七节就是那个什么黄金啊、银子啊，那个值钱了 啊，哈该就给他们一个解答了，就是说你们明白圣经错了啊。从第六节就开始说，上帝说我要震动天地沧海，对吗？啊，震动一切，以前是震地，现在要天跟地一起震啊。这个震动呢，就要把万国都运来啊，这个万国。的珠宝其实可以翻译比较准确，翻译成是万国所羡慕的都运来，当中就牵扯了外邦人，外邦人所羡慕的。你说哦，这个是讲到福音吗？对啊，所以意思说这个荣耀圣殿不会在旧约发生的啊，因为那一天当这个圣殿彰显的时候，就荣耀的圣殿彰显的时候呢，它是万国所羡慕的，意思说上帝要震动一切他所拯救的人，这个叫做重生啊。你可以说哈，好像我们信主那一天，其实我们也被震了一下啊，但不是一下了，可能很严重的，我们被改变了啊。震动可以形容成好像一个人啊，就是从不信到信的一种变化啊，你自己知道的啊，是之前是悖逆的。当时耶稣基督的恩典临到你的时候，你好像被制服了啊，你好像里头全变了啊，外面当然你还是你啊，但是你的性情全改变了，你的胃跑上来了，你的你的肠跑到全部变味了，不再是你了啊，你以前讨厌的你现在喜爱了，这叫震动啊。所以这特别明显在于外邦人的身上啊，就是犹太人，你说哦，他们后来喜悦福音，你说哦，他们从小也都听律法 ，OK 可以理解。这样你说一下外邦人，世世代代拜偶像啊，抵挡上帝，你为什么会变成那么驯良啊？做神的儿女呢？你只能用一个解释啊，他被恩典震动了，他就被改变了。OK， 所以他应许一个很激烈的事情要发生，不是只是犹太的民族的一个庆典啊，我们的建筑做好了，特别漂亮，一个国家的事情，他说是全地的，全世界的事情。那时呢，他说那个殿要充满着荣耀，所以意思说，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啊，就是降生了。不是，但最后成全是他来审判世界了啊！但是他第一次降生的时候，道成肉身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殿的主人就来了啊！大家就引用我们上次看的笔记啊，69，就是马拉基书那里就提到啊，马拉基说啊，有一位使者要走在他的面前，连这个圣殿的主。就要进入他的殿，他就是你们所仰慕的，也就是前面那句话万国所羡慕的那个意思，他要来到。所以马拉基离哈该有一段时间了啊，但马拉基是最后了，所以他后面就是400年基督就道成肉身。好了，这是我们上次停的地方了啊，当然还有一些首尾要解决的，因为百姓没有马上就服气了哈，所以他该还有讲几句话在后面啊，我们一起看一下，我们先看一下第8节啊， 一般上他这样子说，然后那些老一辈的人应该会顺服说好吧，啊，我们就努力的把圣殿做完，啊，继续等候，啊，这位圣殿的主人来到。但他们还是会说，没有黄金，没有银子怎么办啊？这个很现实嘛。上帝就二章八节说，万金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哇，这个很好啊，每个基督徒都可以把这个写成书签贴在家里，啊，特别喜欢。那这是真实的，他的意思是说，你们认为我天堂缺好东西吗？就上帝问他们，你认为我缺乏这些事情？如果今天你们圣殿盖得不漂亮，是因为上帝不够嘛，不够用是吗？他就问他们，他说你要知道一切是我的，如果是我的意思，我会把大量的金子银子都带来，但为什么我不要呢？是为你们的好处。意思说百姓会认为我们是在等耶稣，但是为什么不让我们现在也看到美丽的圣殿？其实对一般来说这个没有什么不好嘛，是吧？好像我们说圣殿，我们今天教会，以后要成全天国，哎，有人会问啊，好啊，但我们今天地上教会来个漂漂亮亮，好吧，啊，就辉辉煌煌，来个多多就挤满人的地方啊，充满各样缤纷色彩的地方，有什么不好？上帝要也可以啊，因为他是上帝嘛，啊，他可以让全世界教会都是富裕的，也可以啊。但上帝没有要这样做，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呢，他要我们因为看不见那个辉煌而愿意在等候。意思说，人如果在眼前看到了一些东西呢，人很快就把注意力转向了眼前的事物，这是他的意思。你说我怎么知道？哇，相信我啦，你看后面的啊，他后面会继续讲，就是这个观念。意思说，上帝之所以让这个圣殿没有，现在呢，没有，达到百姓的这个期盼，如果可以达到，百姓也会得安慰。但上帝没有给他们这个安慰，不是因为他不能，而是因为上帝知道他们很容易就会把焦点又放在物质上。所以上帝说，我不让你们看见这个辉煌的事情，是因为第九节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啊，所以上帝很明显讲出他的目的，他不要让百姓以为啊，这就是圣殿啦，啊，他就会在这个圣殿里面又重新陷入迷信，对不对？所以他让他没有那么辉煌，是为着教会的信心，啊，所以讲回来啊，我们也常问嘛，为什么基督徒就说为什么新华不是马云，我是马化腾，你是马什么什么，总之为什么你说要可以吗？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上帝可以啊，反正这些不信主的人，他们最终赚取的一切都没有价值嘛，那倒不如分给我们基督徒啊，为什么不要？我们教会聪明的人也不少啊，应该也可以有这种本事啊，为什么没有呢？为什么你生活就是有一点困难？为什么你就是有点困难？我就是有点困难？为什么总是没有百分百的如愿呢？你要抱怨吗？上帝说金子是我的，所以你贴在墙上是好的哈，就表示说你没有是吧？没金没银，感谢主，因为我的金银在耶稣那里啊，你就会一直向往那个应许。我们的不富裕啊，其实是上不是因为上帝的短缺，是因为上帝的智慧。他知道我们会很容易看到富裕，我们就忽略那个进去永生的那门票，就是我们就会忘记要追求天国的道路。堕落后的人都有这个倾向。如果你是完全的，你像亚当这样，我想 当根本也不会受这些事情影响啊，但就是因为堕落的人就很容易啊。好了，回来这个内容啊，就是后来的圣殿要比先前的更荣耀啊。这句话曾经有人做了一件事了，就是我放在笔记上啊，你看到有一个图的，那个是下载的，不过你看那个啊，西利盖的圣殿，就是旁边那个特大的。连啊叫一个叫右一个叫左了啊，那右的那个特大，右那殿好像被吹大了一点，连整个外院翻了一倍那么大，对吧？连左边那个是所罗门的，你看哇夸张啊！好了，曾经有一个人叫西利，他就做了这个事了。OK， 西利为什么他要扩充圣殿呢？为什么他要把圣殿修得那么夸张呢？因为西利很内疚，因为他不是犹太人，他又坐上了大卫的王位 ，OK， 所以西利呢，他要讨好犹太人，所以西利呢就要用物质把这个殿盖成，以致百姓认为这个应许成就实现了。西利用这个诡计，但是魔鬼撒旦啊，就是使用了西利的诡计，欺骗了许多犹太人说。上帝的应许到了，你看到吗？翻了一倍啊，高也高了一倍啊，就是总之全部就好像气球这样吹大了。目的其实就是要他们不要再等多久。但是近前的犹太人是知道西利不可能是上帝派来的弥赛亚。OK， 虽然他坐上了这个大卫子孙的位置，但是他是冒牌的，他的血统不对。而且他的动机也不是啊，也不是金钱的啊。西利有很多啊不金钱的作为的啊，就是其实犹太人看在心里，他知道。OK， 好，所以又说回来了如果我们想想我们自己就是在地上啊，当然你可以把这个想成你的生活，或者想成我们的教会啊，我们会不会有时有一种倾向，想要很理想啊，很完美啊？不是说我们没有办法达到啊，圣经当然是告诉我们需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家庭要怎么样的啊，工作要怎么样的，学业要怎么样的。但有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达到全部啊，因为我们很软弱。但是上帝其实不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帮我们，因为我们很软弱，而是他有时就是要我们一直在这种不够、有需要啊、谦卑的这种情况，以致我们能够走完这条道路。因为为我们预备的那一个地方真的是完美的，真的是完美的。所以当时在哈该的年代，他们是没有看到西利的殿啊，所以他们就后来啊，当然就把圣殿盖完，连他们也就满足于这个应许，他们在等了。OK， 连至于到了耶稣的年代呢，就世界也变了啊，因为他们有罗马人跟希腊人进来。所以当时的确有很多人就以这个犹太教成为他们的犹太主义，也其实就不再需要敬拜上帝为他们的神本身，而是守律法为他们的记号。意思说我信不信没关系，但是我要做一套的东西，连我就是属于这个国度的人，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世俗化的整个宗教，就是有没有信没关系的啊，有没有应许什么真不真也不用太去管，总之我要守一套的东西，安息日要做什么，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连我就是这个国家的子民，就这样。那就当耶稣基督当时也责备他们了啊，可以吗啊？所以回来这里，就我们看那个笔记，我有写多一点资料，就第84章啊，就提到说以当时的那个希腊，哎，不是波斯的王啊的能力来说呢，的确是可能的啊。如果说上帝感动大力武王啊，给他们更大的地、更多的资源，的确是可以盖更大的圣殿，但是就是没有。啊、而且我看了一个就是翻译的啊，就是把大力武当时的这个命令啊，就用现代语言翻译出来，感觉上呢，大力武呢。他是给以色列人回去盖殿，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 有要求他们在那个尺寸上面有限制、哦、很奇怪。我就看哎，我很难算了，因为以前的那又不是用米啊什么公尺，不是这样的，所以算不出来。但是大概印象呢，好像比所罗门的小一点点，奇怪哦。那上帝让这个外邦王啊，可能他随便讲一个，他说啊不准高过十尺啊，啊长啊不准大过什么什么，可能他就 I don't think 他是故意的啦、啊，但是比起来呢，就是比所罗门的殿小一点点，矮一点点。为什么要这样？你说犹太人一定很纳闷了、啊，对吧？你说哎呀，你都让我们盖了，为什么要限制这个东西呢？为什么要为难我们呢？好像上帝总是不帮忙啊。OK， 啊，你就更加应该明白，上帝有他的意思啊，就是要犹太人专心等候的是属天的，啊，有时上帝用属地的来的祝福啊，来恩待我们，实际上他不会要我们停在属地的 ，OK， 啊，让你工作顺利啊，让你家庭快乐啊，他不会要我们停在这里的。他通常当他给我们地上祝福的时候呢，他是要我们能够思想那个更永恒的，就是属天。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没有明白啊，就是在属地的福分上面，我们去就是放纵自己啊，或是过度于去追求啊，后来我们就会得到很多的苦楚，就是说实际上那些东西不能够满足你，而且会带来很多的代价。好吗？啊，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好的一个提醒啊，解释了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不完美的啊，虽然信了耶稣，为什么还有不完美的地方呢？为什么还有短缺呢？为什么还有缺乏呢？啊，为什么家庭没有蒙神的看顾保守呢？你可以问很多很多问题的。是啊，智慧的天赋有它的美意啊。嗯，我停一停啦，你们有问题吗？对这些，对这个，特别是这个观念，有吗？没有。所以有时候我们听到弟兄姐妹跟我们说啊，他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是吧？啊，我们说为你祷告啊，能够帮的当然帮了，不要假冒伪善说啊，你回家吧。哈哈啊，能够给他，能够好像供应的啊，我们能够做当然做，但最后啊，我们心里面要知道说，哦，上帝做事了，上帝做工了，对不对？好像我们为一个人祷告说，上帝啊，让他悔改啊，让他悔改啊，我们都已经祷了，举个例啊，我们祷了一年 ，OK， 我们每个礼拜都想到他，哎呀，来，我们来祷告一年，来呢。一年后呢，他有发生事情了，我说：“哎呀，上帝不是的，叫你帮他，你怎么让他出车祸？帮他，上帝做工了，你不要吵啊！要什么？上帝开始工作了啊，他的时间到了，他就开始介入这个人的生活啊，然后他这件事情出事，那件事情出事，他以为可以的，他不能了，上帝做工了啊！我们以为人都是。”平平顺顺就进到天国的，那个是天使，人都是要打要骂要推要踢啊，什么都要出才会进去的，那个人是不打不乖的啊，所以时间到苦难就来了，你要怪你就怪你祷告太多啊，你怪你，当然不是啦，我的意思就是说上帝做事了，所以有时我们反而失去了信心啊，当我们看见他好好的时候，我们祷告还蛮有信心的，一看到他遇到困难，我们反而祷的时候就有点心虚了，其实这正是时候，因为这是上帝他让人认识自己，认识罪，认识恩典的一个方式。好，来解释最后这句哈，就是第九节的最后一段话，他说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他说这个平安，其实我们也从不同的文字上面都理解了，这个平安应该不是只是指到这个幸福快乐啊，这但这个希伯来文有这个意思啊，但这里说的平安呢就好像在 腓立比书四章七节那里说的，其实上帝赐人的平安，哎，赐给人的平安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不是意外啊，中文翻成意外它不是 accident 啊，它是出人理解的，它叫 surpass understanding。所以叫 surpass understanding 就是他的平安不是你认为的平安，是你认为的苦难，因为他你就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叫平安，这个叫做出人意外，而不是说啊突然间中了一张彩票啊这是出人意外哦，啊我撞车没有意思，没有死亡啊，车都烂了人好好的，真是出人意外的平安，这个不是出人意外啊，这个可以解释的。出人意外很多时候是指到明明就是不平安但确实平安，明明是就是灾难但确实保护，是吧？所以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啊，所以超越我们能够理解的，像当时也是表面看起来建筑物不是他们要的但确实上帝的心意。所以简单来说，这百姓啊，他要跳跃过，就是我们信主的人啊，来看啊，跳跃过这些难主啊，来就是来看我们的救恩啊，就是不然我们就不能够领悟这个圣殿将来荣耀的这个意思。所以如果他们一直盯着这个建筑的话呢，他们永远就不能够有出人意外的平安，他们就是意外中的平安，看到的就是这个咯，没有就没有，就这样了。所以上帝磨练他们的信心，先是劝他们要忍耐，不是这个时候，你们明白的经文是对的，但是不是这个时候，时候到耶和华要使这殿充满荣耀，那个时候是圣殿的主人来 OK 亲自到。这圣殿的主人啊，其实我好像我也忘了，应该是跟你们说还是什么，就是这个王宫啊，王很多，中国没有啦，以前有现在没有，我马来西亚还有王啊，就是我们有很多州有那些苏丹啊，就烧灯也有王的，连王呢就很多王宫。我那个城呢是王城，就是有一个王宫在我那个城，然后呢他在我每次去学校都要经过的啊，就是要爬山骑脚车 OK， 每次看到王宫很大就在山啊，草坪很漂亮啊，但是很近的，因为那个王没有来的，所以几十年你知道吗，就是很漂亮，有人割草什么，但就是你看不出它的光辉，因为它的主人不曾出现。所以我们以为圣殿充满光荣就是哇黄金闪闪，没意义啊，圣殿充满光荣是因为圣殿的主来了嘛，是吧？所以当这个耶稣基督啊来到的时候，这个圣殿就充满荣，不一定他需要充满着各样宝贵的装饰，所以这也是信心，但可以理解。好了，成千上万的结论呢，就是世界一切的财宝其实都应该是过去了，但是当上帝在他耶稣基督他的儿子这个位格里面向我们显现的时候，这个真正的荣耀就充满着这个圣殿，就彰显了出来。所以道成肉身你就能够想象哈，神那么辉煌，他取了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就是肉身，在新约里面呢，耶稣说圣殿就是他的身体，所以他很贴切的比喻出来，对不对？就是当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个圣殿的主进到他的殿中啊，所以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还是隐藏了自己，他没有完全的把他的神性的荣耀彰显出来，但是将来啊，他将会再一次的带着肉身降临的时候，那时就是完完全全 他的威严就要显现出来了。可以吗？圣殿的主啊，所以当耶稣来啊，道成肉身之后，其实这个建筑物就没有，就它的意义就完整了，它就没有必要了，因为整个建筑就是耶稣的身体的意思。你们知道，当耶稣死的时候，圣殿的幔子裂开吗？你们读过这段经文吗？你说哦，耶稣身体是幔子，不是？你说如果这圣殿幔子裂开了，圣殿就不是圣殿了。它之所以是圣殿，就是还有那个幔子，它把里面跟外面分开了，不然就不圣了。我在那边看，哦，里面原来有一个小方子叫做耶柜，啊，长得不错，它就不圣了，不 holy 了，就是这个幔子。就是把神跟人分开嘛，所以当基督死的时候，他这个幔子裂开之后，就表示说圣殿没有了，不需要了，我停止啊。他是神圣的，之前因为他在预表基督，基督来，圣殿的意义就完成了。你们明白这意思哈啊？所以哈该的百姓当然啊。还离的这个时间还离得比较前啊，所以他们的确是凭信心来领受啊，当时没有办法明白这个事啊。OK， 我停一停了，你们有问题吗？你们对这个观念能够理解吗？哦，我讲了那么久啊，不会吧？53分钟没有啊？是啊，啰啰嗦嗦。
两点。
啊，两点了。再10分钟吧，好吧？啊，你们。对这个第二个信息有什么问题吗？第一信息就是他们不干活，太爱世界了，被骂，我们都理解了，应该了啊，被骂应该。第二个呢，侍奉了我，因为这个看到上帝的话语跟他们所侍奉的不吻合的时候，他们灰心了，说哎呦很可怜哦。其实不是哦，是因为他们对神的话草率的认识，没有，就是真的是被圣灵所引导，有一个正确的盼望，而把属天的看成是地上的建筑物，所以他们就死亡。嗯，怎样？没问题。你们试过，如果有人说我们当然也不一定有人说了，就是一般的做法，好像说我们需要发展团契，我们需要发展小组怎么样？那他们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教会更多人啦，啊，这没有坏了啊。他们的这种建议呢，是放在因为他们看见现在的人对查经没有兴趣啊，对崇拜没有兴趣啊，要比较符合他们，要就是。进到人群当中啊，要把教会的四面墙拆掉啊，你们懂我意思吗？听过吗？应该有啊，这在西方已经是很，就是他们不是什么啊，走出四面墙啊，还是什么之类的，无墙教会罢了啊，然后我们觉得哇，无墙教会很听起来很盛，激愤人心啊。怎么样，好不好？我们来个无墙教会，
会吗？
好了，其实无墙教会，它当然要解释了，就是说墙跟门的关系嘛，对吧？如果他只是说要出去，这样请大家从门出去，不用把墙拆了嘛，你要出去就从门出嘛，教会有门的嘛。如果你把教会的墙拆掉，就表示教会没有保护。其实墙很多时候是比喻成我们的教义，让我们信仰的根基，是我们基督徒有时享受在里面，我们不愿意传福音，所以今天不要拆墙，跟大家说门在后面，请大家按着顺序从门出去就是了啊。所以这就是我举一个例子了，就是表面一听起来好像很对，好像也符合了圣经的一些观念，但是实际上它是片面的，因为它的后果比没有拆墙更严重，整个信仰的根基就开始
世俗化了，啊，最后啊什么宗教也可以啦，啊，就一般，你说我们这个教会啊，就是维持这个教会，啊，他都已经很认同其他宗教的，因为他无强了嘛，他认为基督教不是唯一的，好吗？啊，这是一个例子啦。我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去，你们没有啊？我还是今天没有想到要发言，好吧？我是刚刚从那边回来，你们也知道讲过了嘛？就讲了，我去的一间教会讲到是灵粮堂嘛，你们也知道灵粮堂啊？你说灵粮堂也请你讲，我说刚才我黑白两道都吃了，没有啦，是因为这间灵粮堂我认识的，他是我的以前我教会的一个弟兄做的牧师，他根本不灵的啦，他就拿这个名字了。Anyway， 那天去他教会讲到，嗯，我讲三天，连后面三天是另外一个洋人的一个院长，神学院院长来讲，但我们没有交叉了，因为我讲的时候他不在嘛，啊，但他讲的时候我有去了，我有去听了。OK，Anyway，三天听下来，我就讲哈该，我在那边，但是我只有三天，你能想象，所以我就很快了，就浓缩讲。你讲完了，后来回来之前就有一些回应啦，那就当然不是跟我讲，跟别人，那他们是跟别人反映，他们告诉我，就说，我说哦啊，这个摩西很凶哦，啊，不过感谢主啦，上帝知道我们的需要，就派第二个牧师啊，很有慈爱的啊，给我们啊安慰，跟我说 ，OK。也可能啊，不知道了。但我意思是说，哎，这也反映出一个现实嘛，就是说这原来我其实不觉得我很凶啊，因为我第一次去我也凶不起来，都不认识嘛。OK， 应该是说他们真的很不习惯听这样的东西，啊，或是说他们不喜欢讲员，或是不习惯也可以这样说啊，就是挑战他们到心里面去。我是华人嘛，我在那边住过，我当然知道你们那个样子啊。这个洋人的院长，他讲的也对啊，就是准准的 ，OK， 九十分，哎啊啊，他只讲，他有翻译嘛，所以大概他讲了30分钟、40分钟就结束，每天都一样 ，OK， 讲的很好啊，但是他不会挑战人的，他就说，啊，上帝的话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三点，每天都有三个点，每天很多的比喻啊，让你更明白，讲他宣教的。那你听完整堂道的确是很高兴，因为你明白了很多东西，你也知道上帝的话也很宝贵，但是你还是没有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不喜欢读圣经？那第二天他讲圣洁，我说也很好啊，圣洁多好多好，讲完大家也很高兴，但是你还是要回答为什么你不圣洁。那我们华人就熟嘛，我们知道文化当中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直接讲，我其实讲了很多事，好像讲刚才那个，我就说，不是因为魔鬼不好，让我们试探我们，让我们不爱主，这是事实啊。但是另外呢，为什么你会被试探啊？因为你也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借口。Anyway， 我就说，这也是很多时候教会因为想要比较普及化啊，有时他们认为。就是比较挑战信仰啊，挑战个人啊，好像不是很受欢迎啊。你要知道，到最后的时候啊，其实那个真正的荣耀不是地上的，你不需要为这地上的这些人数啊，奉献有多少啊，你应该为这基督耶稣他自己的话语，他的威严啊，他的荣耀要得到彰显。来着想啊，来侍奉，哇，这只是一个感触啊！我就觉得你们都听了惯惯的，不知道还是你们根本没有听进去，不一定。但是说，总之，反正以前刚开始有人抱怨了，不过后来也挺习惯的，所以我说也没关系，我说多讲几次他们就习惯了。好了，没有问题啊，没问题。好了，我们来讲最后一个了，那我们下次再结束它。我还剩下10分钟吗？啊。随便啦，那这一段讲不完的，不过先把那经文读一下，它是一个信息啊，我们一起读，从第10节到第14节。 大力乌王第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哈该，先知哈该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说，若有人用一斤都剩肉，这一斤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剩吗？”祭司说：“不算为剩。”哈该又说：“若有人因摸死乎？”啊，是
死然的污秽，
然后挨着这些物的哪样，就算为污秽吗？即使说必算为污秽。于是哈该说：“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好，这是第三个信息啊，这是最难受的。啊，就刺到最心底的。你看他叫你建殿，你一百个不愿意，后来说啊，好了好了，就建了啊啊啊，强着校园也去做了。OK， 好，哎那解错经停工了，哎被骂了一下，说啊好好好好去做，这些都表面功夫都做了，好像我们有时叫弟兄姐妹查经，啊约好几点几点是吧？你说。他怎么样他也上来嘛，就是就算他在喝汤或是没有啊，没关系，人听不见了，总之他都会，因为这些东西不算太难，还算是比较外在的。这个最后一个呢是最内在的，就是上帝说，实际上你们动工了，你们停工了又动工了，我还是不高兴，因为上帝说你们在我这国跟这民在我眼前就是这样无畏的。你说哈，还不高兴，原来是第三个信息，是整个信息。前面两个呢是先解决一些可能大家预备心啊，就是先解决一些外在的、啊、他们的一些错误。所以第三个信息呢就带出一个观念，就是说侍奉上帝其实要存着一个纯正的动机，意思说这些人可能在动机上面上帝看见了、啊、但人看不见，是神所不许的。 OK、啊、他们可能只是啊觉得只要把这个工作做完好像上帝就可以高兴，其实上帝真正要的不是这件事情，他不需要建筑物的啊。因此先知用第三篇信息就提到了百姓的心思要提升到属灵的敬拜呢。 OK， 所以我刚才说被鼓励建殿是应该的，是重要的啊，而且建殿也应该被重视，但是上帝不是关心你外在的礼仪，不是关心你来不来，或是说不只是关心你来不来，或是不只是关心你做什么。 OK， 因为他从来不是要求一个华丽的圣殿，如果是的话这是迷信的。上帝要我们在敬拜的时候不要局限于外在的事物，不然整个敬拜就腐化了。这种敬拜方式其实是违背了上帝的本质，因为上帝是灵嘛，所以耶稣基督教导撒玛利亚妇人说要用心灵跟诚实，他要强调的，他不是给他开一个什么菜单说来、你要煮什么我开给你的、这两样 recipe 煮了就好吃、一样叫做心灵，一样叫诚实。他实际上是在跟这个妇人说，你们以为你们在敬拜神，但是你们敬拜的其实只是东西，因为上帝是灵，所以如果不用灵来敬拜就不叫做敬拜神。但世世代代其实通常的你好对啊，请坐啊。那世世代代的这些以色列人呢、就如果不在这个先知啊或是祭司啊教导之下呢，其实通常都比较容易就陷入了这种形式化啊，所以他们就会就说人是在了，但是最后他们不再敬拜真正的上帝，他们只是敬拜那看得见的东西，他用物件来取代了神，可以吗？我们今天会不会也有这种危机呢？你说我们有的人来教会， 我曾经还有一些学生跟我说，我在国内啊，我们教会有十字架的，为什么你们没有的？他就很在意说没有一个十字在教堂里面，他觉得很不平安。有一个就说啊，我妈妈的教会，我们一开始崇拜有主导文，连结束有主导文，为什么你们没有读主导文？他们觉得好像不念这个字，他觉得很不平安，这不是基督教。有人有这个，有人有那个，有人要看到这个，有人说你们教会没有牧师，所以他觉得你不是教会。OK， 好了，现在问题来了，但这些东西不是坏的啊，如果有也可以啊，但是你是不是因为看到这些东西才有平安呢？还是怎么样？这个就是今天上帝要问我们。活泉的弟兄姐妹，我们虽然已经很，我们是很灵活的教会了，我们可以这边做礼拜，那边做礼拜 ，It's OK， 因为我们已经不会被这个建筑物所限制了，我们已经训练到自己就是打引号随意而安，很好，感谢主啊。但我们或许我们可能不固定在物质上，但我们可能或许是以一些形式的，是吧？那一天你一个形式下来呢，其实你就已经拜偶像了，你不知道的，你已经在拜偶像，就是大家都在拜上帝的时候你在拜偶像，虽然你也坐在里面， OK， 你没有上去，你在下面，这就是他说的，他们是做了百姓先知要他们做的，他们做了，上帝不满意，不是因为这东西不够好，而上帝现在问他们，你们的动机在哪里？你们以为我就是这个吗？就是可能就是祭坛，你们以为我就是圣殿吗？你们可能以为我就是祭物吗？啊，问他们每样东西。 OK， 我们今天应该常常提醒自己啊，就来敬拜的时候，在家里先预备好自己的心，来教会的时候就跟自己说，我是要用心灵来敬拜灵，上帝是灵啊，灵的上帝，他不是物件，他不是人啊，我不能带着虚妄的外表来到他面前，可以啊啊，那我们这边可以了啊，但你一回到国内就困难，因为国内好像我亚洲马来西亚也是这样，人很多嘛，所以人很多就有时候就必须有一些外在的东西，因为你不能太，比如今年说这边做礼拜那边做，不能啊，你一换乱了，全部乱了，你没有的停车啊，什么说乱七八糟，所以不能换的，所以就变成很固定，很固定，时间很固定，什么都要很固定，那么灯光也要很固定，那个程序啊啊，连有时我也跟我妈说，我妈是师母，你说典型的了啊，她有时崇拜她就注意这些东西太多了啊，有时她会一直转头去后面看，为什么？她说这为什么你忘记关灯？我说不管你不用紧啊，今天她就觉得说崇拜呢到几秒几秒要发生什么事的，她说要很准，哎，而且这个人读这经文读不准，她会记得，她要一个很完美很完美的敬拜，她头脑里面她有一个这样的程序的。OK， 谁几点进来，谁几点走？师母很可怕的，我们教会没有啊，因为很多牧师不管，那边师母去管。啊，我妈有时就会分心啊，当然她是为大家好，但是其实我就说你会有一个危险，我们每个都在敬拜的时候呢，其实你没有在敬拜啊，你拜的是一个完美的敬拜，但是不是上帝。我们拜的是上帝，所以我们的敬拜不完美，因为呢有孩子爬来爬去，啊，那突然间灯泡坏掉了啊，事情弹走音啊，没关系，但不是没关系，就是不绝对了啊。我们还是，因为我们敬拜的是上帝，所以这些应该有时让我们有一个冲突一下，然后我们再反省，然后我们就知道哦，那个真正的价值跟意义在哪里。OK， 所以当时先知是发现犹太人有这种错误了啊，就是肤浅啊，以为上帝只是要这种很形式表面的东西，所以啊他就被上帝裁派了啊，重新的建立他们有一种正确动机纯正敬虔的敬拜，可以吗？啊，所以他们三个月了啊，就是前面就是开始不动工，后来开始动工，啊，到现在三个月了，啊，但他们很多时候做的还是外在的，啊， 们还忽略了这个属灵的侍奉，对，甚至就提醒了他们这个，而且这是上帝最终所要的。建筑做完，如果没有达到这点，上帝不许。两分钟我就结束了啊，因为我讲到越讲越长，那因为这个也应该先解释一下，不然下次很难再继续啊。就是他第十到十四节，他问了两个大的问题，当然也很直接的。第一个问题呢，哈该就问祭司啊，他就是说这个圣肉，你们知道这是祭肉的啊，祭肉呢 ，suppose 祭肉是神圣的啊，他说这个祭肉能不能使别的东西成为圣洁呢？答案是什么？不可以。他又问第二个，他说一个不洁的人可不可以把神圣的东西变成 污秽呢？答案是会。你说啊，这种也好问，哎，这个问题很重要的嘞。你不要想成什么圣肉啊什么，你想成你就是了。他实际上不是在讲那个肉，他是讲人啊。他说圣殿，好像我问你，崇拜是不是神圣的？是。讲道神圣的是啊，施情是神圣的是啊，生产是神圣的是 OK， 这你当着这些都叫圣肉了啊 OK。 他说这些神圣的会不会你来你不神圣的，但是你去摸它，你去参与，你去讲道，你去施情，你去吃圣餐，你去做主席，你就变神圣了？他说不会啊，啊不会啊，啊不要来咯啊，你就以为啊，他其实不是在讲那个东西本身，他就在讲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的心灵不洁，他们以为啊不管啊，总之我去建殿嘛，我把圣殿盖起来，圣殿是神圣的，这样我就变成圣了，因为我摸到这些殿了，我在做嘛。上帝说我不要。上帝还说，不但你不会因为你做圣功而成为圣圣，第二个 question 问题呢，实际上是说你反而会把你的污秽污染了这个圣功。所以他说一个不洁的人去碰这些事的时候呢，其实就让这些事成为神不喜悦的，是吧？所以敬拜很多手在里面，大家搞啊。有就是我小时候就我妈就很怕我去帮忙，因为她每次要做面团然后做包子，我们小孩不洗手就在那里摸，就发笑了你知道那发笑不是好的意思，就酸掉了，人家就骂我们说不要再来碰了，这样是啊。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侍奉的人啊，大家不带着就是纯真的动机，不以上帝为上帝，以他为一个偶像啊，来到教会的时候，当我们参与圣工的时候，我们既不会被圣化，我们反而把圣工污秽污秽啊，而不能讨神的喜悦。这就是当今对每一个信徒每一个教会的信息。哈该不是过去的人，只是跟过去这批百姓说话而已啊，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这个醒觉啊，什么是神所要求的，是心灵的真实的对他的敬拜，好吗？啊好了，我不再讲了，我再讲不完了。不过我下次继续，下次是明年了。不过就把这两个问题抛给大家啊，你们每个人都可以思想，不一定是你有做才这样想了哈。就说你说啊，我们整个教会只有一个事情是不一样，我在针对他，没有啊，就是任何了啊。有时你来参加侍奉啊，你来参加任何东西啊，查经啊，各方面啊。你说啊，我只是参参嘛，没关系嘛，听听嘛 ，no， 上帝看在里头啊，他对我们摆上的人。不然他就是当你是外邦人了，就是不信的人，就无份了，你就不会再影响他了，对吧？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一个不信主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敬拜，他不会影响我们的敬拜的，因为他人在，他不会在当中，他没有办法参与这个神圣的这个聚会的，他是观看而已嘛，因为他还没有被更新。只有这种人是不会影响的，但你不是嘛？啊，如果你是有恩典的啊，你在这个身体的里面的话，其实上帝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好了，不多讲了啊，有问题吗？注意这一点，他该说的不是我说的， 你不要告诉我啊，我以后我不要侍奉了，你这样讲我什么都不做，我怕污秽神的圣功，希望这不是借口了哈。OK， 这是一个警惕，但是是带着一个敬虔的心来警惕自己。好吧，如果没有我们就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有机会来一起思想你接着哈该对于当时百姓的两篇的信息。是的，我们虽然已经活在我们的主耶稣你教会的时代，但是主啊，我们很多时候已经忽略了你对我们神圣的要求。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可能忙于更多是事工性的事情事务性的事情，以致我们忘记每一个动作我们都应该带着一个纯净的动机一个敬虔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以致能够讨你的喜悦。主啊，你让我们既然被你的话所提醒圣灵，就求你在我们心里面赐我们力量每当你光照我们让我们就有这样的信心来回转每当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的时候，主啊，你就让我们能够立刻的向你来求赦免以致我们的侍奉能够一直在你面前能够蒙你的悦纳。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你，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好，谢谢。